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对以色列加沙边界地带星期五发生的致命冲突展开独立和透明的调查。冲突导致至少1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400人受伤，包括被实弹打伤的750人。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加沙地带不稳定的局势，但是没有决定下一步行动，也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克里姆林宫已经向来自几个西方国家的所谓的不友好外交官员发出驱逐令，并报复西方国家集体对俄罗斯外交官员的驱逐。俄罗斯驱逐的西方外交官当中，英国所占的比例看来最大。英国驻俄罗斯大使被告知，他有一个月的时间把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减少到和俄罗斯驻英国使团完全相同的人数。做出这一报复行动的一天前，俄罗斯驱逐了60名美国外交官，并关闭了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来自德国、荷兰、乌克兰、法国、意大利、波兰、克罗地亚、比利时、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捷克共和国的外交使节或者代表都被看到乘坐官方车辆抵达莫斯科市中心的外交部大楼。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在一则推文中说，该国星期五两次试射了新研发的洲际弹道导弹，并附上萨尔马特导弹发射的视频链接。这种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将取代俄罗斯目前部署的苏联时代的萨弹导弹。美国欢迎朝鲜与韩国即将举行的峰会。朝韩峰会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川普政府乐观地认为，平壤当局会朝着去核化方向采取步骤，同时呼吁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继续针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直到实现去核化的目标。川普星期四出乎很多人预料的警告说，他可能会暂时搁置美国与韩国谈判达成的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直到有关各方就朝鲜核项目问题达成协议。不过，川普依然对自己计划与金正恩会晤表示乐观。川普总统说，我们跟朝鲜的互动正在良好进行当中，我们看这会带来什么结果，但是口水战肯定有所缓解，不是吗？过去一段时间里，东亚地区出现了紧锣密鼓的相关外交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说，美国认为金正恩出乎意料访问中国，使川金峰会更可能成功。但是一些专家担心，金正恩对去核化的理解可能跟川普及美方谈判人员的理解迥然不同。美国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副总裁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说，各方都应该阐明自己对谈判结果的期待。美军战略轰炸机这个星期飞抵澳大利亚皇家空军达尔文基地，开始在增进空军合作项目的框架下进行两军联合演练。美国空军 B-52H 型远程轰炸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3月29日飞抵达尔文，预计会在那里停留一两个星期，期间跟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和侦察机一道进行演习。美国空军太平洋部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本次联合演习的目的是提升美澳两军在该地区协同作战的能力。美国和澳大利亚国防和外交部长四人会议2014年签署了两军增进空军合作项目，为两军提升在多个领域的联合作战能力做出了规划。白宫宣布计划举行第140届年度复活节滚彩弹活动，活动将于周一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白宫星期五发布的声明说，除了传统的复活节滚彩弹、寻找彩弹、国家彩弹展示以及读书角活动之外，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今年增添了草坪保龄球活动。川普总统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和政府官员也将到场。组织者预计有近3万人将参加此次活动。活动的入场券是免费的，但是只有通过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在线抽签才能获得。这一活动最早于1878年海斯总统执政时期举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握手对世界是福还是祸，邓家前女婿吴晓辉受审知罪，中共体制陷阱是否延伸海外。先来看看中朝话题。3月25号到28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受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首次外访中低调而快速地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国际社会为之震惊。据报，金正恩称他本着推动半岛和平稳定的愿望，并且当面致贺习近平再次当选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金正恩访华时机特殊，意义重大。有分析称金正恩执政之后一直疏远中国，本次访华耐人寻味。中国对朝鲜则是始终有求必应，动机不同寻常。那么习金各自当政数年之后突然握手，对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意味着什么？我们邀请几位观察人士和分析人士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他们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人士作家陈破空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博士。丁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好的，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各位，就是说这次的这个金正恩访华呢，给人的总体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这个隐秘，而且呢是在他走了之后呢才宣布，似乎看起来非常的这个低调，就在一段时期。那么我想看看各位呢对这次的他的这个访华和习近平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握手总体的观感是怎么样的。那么首先我想请在香港的丁教授。
我觉得这个大家很惊讶，是因为这之前很长时间国际上的观察家甚至包括中国国内的观察家都认为中朝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不能再差的地步了。而且在最近过去几个星期中间，随着这个特朗普和这个金正恩之间似乎回这些对话，那么给国际上很多的观察家的印象呢就更糟糕了。因为在朝鲜半岛这个全世界关注的重大的这个棋盘上，这个中国似乎都被踢出去了。在这个情况之下，金正恩访问北京，一下子就让全世界一下就很惊讶。但是如果说我们冷静下来看一下呢，其实中间有几样东西呢，也不是说是史无前例的。比如说你刚才主持人提到了金正恩访华，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金正恩这一次访问北京显得很神秘。其实以前几次北朝鲜，就是朝鲜这个领导人，包括他的父亲访问中国的时候也都显得很神秘。而且呢他们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他们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公开的，只是离开了中国大陆已经接受了访问以后才有媒体的相关的报道。我想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国内的出于安全保密方面的需要，并不是跟这一次的访问有特殊的什么关联。所以这个有很多的东西你要往回看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再看一看这次金正恩访华，人们说他从接班以后已经7年了都没有访问北京，这个当然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白朝鲜，过去这几年呢遇到的这情况这么复杂，中国对他来讲是无法摆脱的一个支持者。但你看看他的父亲在接班以后，也是过了6年才访问了北京，但首先要把国内的事情给搞定，他才敢离开那个白朝鲜，因为万一他国内出了事儿怎么办呢？那首先要把家搞定了。所以有很多事情的惊讶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里朝鲜半岛的局势啊太诡秘太神秘太有戏剧性，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头来看还是能找到一些基本的一些脉络。
好的，谢谢丁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您请问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对，首先呢，秘密访问本身呢，那么作为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外交那个方式啊，尤其是北朝鲜呢，是特别有名的。我觉得已经显示2点，第一个呢，就是说，朝鲜呢跟中国双方呢， 其实在预先呢并没有达成那个一揽子的这个预先的一些那个决定，因为我们知道往往外交呢都是在前面呢都已经把许多东西都给安排好，那么最高那个国家元首了，那么往往是在确认或者象征性的来认可某些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这里边呢秘密访问本身呢就意味着中朝两国之间呢还有许多的不可预知的变数，那么让他们呢就说没办法了，就说预先呢形成一个公开的一个议案呢或者议题呢或者要达成的目标了等等呢进行预先的通报，所以这种呢不确定性呢我认为呢就是显示出中朝它之间的问题，它的关系的那个外交上面的一些问题，同时呢它给世界的国际的政治了跟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了，我觉得也会注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这种隐秘性呢会让美国呢形成更多的就是不安或者猜疑。另外一个我想那个就是指出了就是习近平，那么他跟金正恩呢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可以找到共同的话语和共同的就是意识形态上的那个亲近，因为我们知道在以前之所以金正日跟中国呢有一些这些冷淡呢，那么是因为中国进行的那个改革开放，那么不断用改革开放的新的方向呢不断的给北朝鲜呢那么施加某种压力或者影响，希望他们走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去，但是今天呢中国呢已经基本上放弃了改革开放，而习近平呢作为就是红二代了，我们看到一个金三世一个是毛三世了，他们的那个就是相互的就是那个接近了，其中有意识形态上的那个吸引，所以你看到整个这个访问的安排，那么习近平刻意要营造这种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就打造出的这种革命的友谊，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就是要进行下去，所以习近平也特别的指出他的爸爸那么跟就是金日成和金正日呢就已经建立了很深的这个友谊，所以我就在这里边呢也意味着中国的国内的意识形态的这个倒退，那么给就是中国跟朝鲜呢我觉得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更多的亲近的空间和可能，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说其实是很不祥的。
好，谢谢夏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陈破空先生看看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这次金正恩对北京的秘密访问呢是突然而又闪电式的，同时很神秘，那么之后才公布，首先凸显了北朝鲜作为一个世界上最落后最封闭的这个专制王国的这么一个存在，因为金家三代父子他们出访都是不坐飞机坐火车，而是他们最多就是去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就跟当年毛泽东一样，毛泽东只出国只去过苏联，而且是长途跋涉的坐火车也不坐飞机，那么除此之外他没有去过任何国家，这种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他的闭关锁国，所以金正恩也是如此，这样子神神秘秘的应该是他们提出的要求，就说访问前和中都保密，直到访问结束后平安回到平壤才会公布消息，因为要防暗杀防政变。那么以前的这个金正日啊，曾经有一次访问中国之后回去的这个回到平壤的途中开过一个桥梁，刚刚过了一个桥专列，那个桥就发生了爆炸，就说明这个国内啊有人会有制造暗杀，甚至呢他们也不确定国内会不会发动政变，所以等等这些因素啊都决定了这个访台这个会见是神秘的。那么这个双方来说，我觉得这个会见之所以能够发生，主要是我认为双方都各自报道说金正恩有这个要求，中方接纳了，而中方报道成他邀请然后金正恩来了，双方都要显示主动，事实上我判断是中方的主动性更大于这个朝方，因为眼看着这个金正恩就要跟韩国总统会谈了，要跟美国总统会谈了，那么中方呢不甘边缘化，要抢先，要抢在韩国总统美国总统之先，美国总统是五月份，韩国总统是四月份，那习近平要抢在三月份，以显示这个中朝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紧密。那么这个时候韩国也可以找个理由，以前北朝鲜都谴责韩国是傀儡政府挟洋自重什么靠美国，那么韩国完全现在有理由谴责这个北朝鲜这个挟洋自重背靠中国，说这两个国家还没有谈，先跟别的国家谈上了，说这也反映了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么一个复杂的现状。
那么陈先生，我还想再问你，就是这次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和金正恩两个人是握手言欢啊，那么我想问你，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个握手成功，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中朝两国关系是不是还可以回到从前的所谓的这个血盟关系呢？
对，应该说回到这以前的中朝血盟关系不可能了，那种所谓先行形成的战队友谊已经不太可能，万一战争一爆发中共要来个第二次抗美援朝可能性非常小，因此主要是恢复习近平跟金正恩的个人关系，因为金正恩2011年上台，习近平2012年上台，过去五六年他们互相不承认，那么互相发生了许多的明争暗斗，那么这个金正恩在观察习近平的地位稳不稳，那么面临江派团派和其他红二代太子党的争夺，习近平 平不一定地位稳，一直到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今年两会之后才坐稳位置。那么习近平对他开始是完全不承认这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所以一直在对这个朝鲜的政绩搞鬼。先是扶持亲中派的张承泽，这个没想到张承泽被这个金正恩是手起刀落砍为两段，血溅了那个习近平一脸。后来这个习近平又是长期的保护这个金正日的长子，也就是金正恩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大哥金正男，作为备胎放在澳门，放在北京严加保护。没有想到金正男仅去了一次马来西亚，就被金正恩的暗杀小组赶到马来西亚，以神经毒气谋杀。所以可以说现在这个习近平是完全无计可施了，控制不了金正恩，他就不得不承认失败。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是一个赢家，但是面对金正恩是屡战屡败，是手下败将。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结束了哈。双方这次的访问意味着一个承认，也是个人关系的一个建立。
嗯哼，好，谢谢陈先生。那么谢谢接下来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他们两次的这个会面的，也有一种说法说他们俩是在这个破冰之举，您同不同意这样一个说法呢？
对，我觉得两个国家了都陷入某种困境了，因为都是面对着美国的这个强大的攻势了，所以呢，他们呢当然是要那个抱团取暖，也就是说，有破冰之旅的意味，因为他毕竟两国的关系呢，长期来陷入某种就是冰冷的状态，而且中国呢，因为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下呢，也不得不就是参与联合国的各种对北朝鲜的各种那个制裁措施，而且另外呢，你可以看到呢，他现在评价了那个是非常高，一个就是说，习近平强调就是我们呢是走亲戚了，我们是亲戚关系，我们是特殊关系，而且呢，面对其他的国家呢，他们呢想挑拨、想离间，或者对我们的一些就是没有那个密切的互动了、进行过度的解读等等。那么所以中国呢现在就在那个官方就大做文章，觉得了我们呢现在把这个关系呢又那个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个就是那个地位了。但是我想那个指出一点，有人说中国呢因此呢就获得新的一个外交胜利。但是我刚才讲了，因为中国如果就是把这个北朝鲜这个问题呢继续的把它给那个拥有下来，那么拥有就不仅仅是说要提高自己的所谓的国际影响力，另外呢是要有承担国际责任的。因为现在就说美国，尤其我们看到下面的后任国务卿那么 Biden 呢，那么等等美国的整个国家安全班底呢现在是越来越强硬，所以呢当那个就是金正恩呢想利用美国跟中国的各种之间的这种关系了，来那个就是玩他的这个危险的游戏了，那么我担心呢就说恐怕中国呢要对未来不可预测的各种危险呢其实要付出很深的代价。
嗯，好，谢谢夏教授。那么丁教授，我想问您，刚才呢，这个陈伯鹏先生和夏明教授都讲的，就一个呢是两国这国内的这个国际政治呢，国际形势国内的这个形势是越来越接近啊，包括意识形态。那么其实主要是意识形态。那么还有呢，就是两国呢也都在遇到了各自的这个困境。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目前他们两个人经过了这个会面之后呢，中国呢其实在之前呢是觉得在对朝鲜半岛这个问题上似乎有一些，您刚才也谈到他自己好像被这个出局了啊，那么这次呢，是不是已经又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给扶正了？可以说他从此以后呢，可以发挥他想发挥的作用呢？
金正恩这次访问北京，从金正恩的角度来讲，他的国内的压力之大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他在这个美国牵头的国际的制裁变得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之下，他必须要走的这条道路。那么他可以从好几个方面尝试来解除国际制裁对他的压力。实际上他在访问北京之前，在韩国的这个冬季奥运会的时候派出他的妹妹去，这本身就已经是第一步的动作，他本人到北京去只是第二步的动作。然后他以后见南韩的总统文总统，或者以后在如果说他跟特朗普这个见面能够成立了，那是在后续的动作了。所以从北朝鲜的角度来讲，金正恩这一次访问北京呢，他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军事方面的压力，这个是头等的考虑，他要缓解这个压力。但是我不认为这一次金正恩访问北京呢，中国方面是要解决中国国内的压力要去见金正恩，我听不出来这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I'm very sorry， 我听不到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因为对于北京来讲，处理北朝鲜的这个危机或者朝鲜半岛这个危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在北京看起来的所谓的就是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问题。 美国在白朝鲜，在整个朝鲜半岛上军事力量的布置，包括这个萨德导弹在南韩的布置这些问题。所以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中国处理白朝鲜的时候，最重要的考量是国家安全和周边安全，而不是为了中国国内的政治需要、意识形态的需要。这完全和白朝鲜本身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北朝鲜确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已经到了一种生死存亡的地步了。你只要看一看，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北朝鲜在什么时候遇到过像过去这几个月来、这几个星期来这么大的、全面的、有效的国际制裁的压力呢？基本上没有过。在这个情况之下，北朝鲜为了自己的生存，他必须要四面突围。他派他的妹妹到南韩去参加东京奥运会，是第一步的突围。而这一方面呢，因为文在寅本人以前参加过阳光政策，出于私利，出于他政治上的信念，出于他本人的天真和幼稚，甚至出于他本人的不负责任，他基本上把北朝鲜抛过来的球全部接过去了。实际上文在寅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他的前任们以前都做过，都没效果。假如说这个事情做成了，当然他会得到很高的评价。如果这个事情做垮掉了，结果南韩的安全、国民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的话，文在寅本人就是应该被起诉。
嗯，好的，谢谢丁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陈默坤先生，那么刚才呢，丁学良教授谈到呢，其实就是说呢，在韩国总统呢把这个金正恩所有的这个球都接过去，我想问您，那么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不是也像文在寅总统一样的把所有的球都给这个接过去了？而且中国和朝鲜之间这次呢，究竟您认为他们谈了什么？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一个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这个去核化的这个协议呢？陈先生，
我想这个习近平跟金正恩啊，这个在北京秘密会谈，各取所需，各自都有燃眉之急。刚才我见到这个习近平的燃眉之急是不想被边缘化，想介入到朝鲜半岛事务。那么这个金正恩的燃眉之急啊，是因为经济制裁。那么他跟韩国谈了之后，韩国的经济援助至少四月份之后，美国还不见得给经济援助。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面临这个重重经济援助，他经济很困难。中国虽然在海上偷偷摸摸给他送石油，但是还不足以解决大问题。所以我想他这次之所以到北京来，我想他这个要价很高，应该说这个一个是他绿色车皮啊是满载而归，空车而来满载而归。另外呢，接下来中共在很多方面必须取消制裁，继续向北朝鲜进贡，这才是促成这个两日高峰会才能够实现。那么至于有没有谈成无核化，首先双方的报道不一样。结束之后呢，中方的报道中强调无核化，甚至非常荒唐地说金家三代都致力于无核化。那么金家三代都致力于无核化的核武器是哪来的？天上飞来的吗？所以说金家是制造问题，然后要国际社会解决问题，为自己那个失败的国内政策买单，对内镇压人民啊，对外这个威胁和平，然后把这个国家搞得是这个民不聊生啊，这个山河破败，然后呢要国际社会来买单，勒索国际社会才找出了这个核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国家安全问题，朝鲜没有国家安全问题，北京也没有国家安全问题，只是他们的政权安稳问题，没有安全感。然后再说这个根本不提无核化，丝毫没有提。他跟这个韩国会谈就说他不提，但他跟美国谈他不得不要提，是美国是前提条件，你要见美国总统前提条件。但是我们看到还有第二个消息，昨天第二个消息出来了，就是北朝鲜新的核反应堆正在上线，就说美国的高空卫星显示北朝鲜的核反应堆不是在缩小，在扩大生产。也就是说金正恩极可能使用他父亲金正日的办法，假装跟国际社会谈判这个虚与委有导弹计划，甚至于把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拿来变现这个资金。所以说我认为金正恩政权放弃核武器的可能性非常小，接近于零。他在年初的新年贺词中就说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核国家，已经载入党章和宪法，这点是不可逆转的。然后他首次核武器来国际社会谈判，我想他如果要放下核武器的话，他手上就没有筹码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习近平和金正恩主要谈的是如何去这个应付美国和国际社会，如何继续的演双簧戏去挑战文明世界，根本不可能真正的落实到什么无核化问题。无核化只是一个 哎，你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都清楚。所以为什么他们两人虽然关系很冷淡，突然能够恢复高层会谈呢？因为庄朝有基础，藕断丝连，表面上制裁北京加入联合国制裁，但事实上私底下的动作一直不断，双方演双簧，说东北有数十家的公司啊，这个企业和银行，后来为什么遭到美国制裁？因为他们在支持北朝鲜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像鸿翔公司，中国鸿翔公司直接就给北朝鲜提供这个核原料，这个核的这个离心机的这个铝啊等等。所以中朝之间呢，这个表面上只不过从表这个暗中的合作又变成了明的合作，就是公开的向国际社会亮牌了。在紧急情况下，在面临美国强大公司的紧急情况，公开向国际社会亮牌，我想对付国际社会才是习近平达成的最大共识。
嗯哼，谢谢陈先生。那么夏明教授，我想问您，就刚才陈先生说到的这个中朝之间的关系呢，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对待国际社会的这个攻守同盟，我想问您，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还有在前头的这丁教授说，北朝鲜呢，他是想要对周围进行突围活动。那么首先在南韩似乎成功了，那么在中国现在看起来情况对他也是很乐观。那么是不是朝鲜的确达到了他要达到的这个突围的这个目的呢？
对，因为国际形势呢现在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因为朝鲜半岛了，那么涉及到所谓的六方会谈呢，那么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那个中国、美国和就是日本和俄国了，那么都卷入其中。那么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国际形势，尤其在那个特朗普总统当任以后了，确实出现了出现了非常多的这个风云变幻。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那个中国呢和那个北朝鲜呢，那么需要调整，需要应对，因为他们毕竟作为两个目前呢在意识形态化了越来越那个就是明显的那个仅存的共产主义的就是国家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刚才丁教授说的中国呢没有国内的压力了，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尽管他说he feels sorry， 那么我也是 I feel sorry I have to say that，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就是过度的就是那个认为习近平在国内的完全坐稳的话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就是虚幻的一种看法。因为当习近平在全世界呢要大量的花钱，要打造自己所谓的大国地位，要崛起的大国，认为要给美国呢要平起平坐，作为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但是在那个处理朝鲜的问题上，那么结果美国呢直接就通过高层的首脑会晤直接跟金正恩就要安排见面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对中国的所谓的大国地位吹嘘的这种在国际事务中呢，那么发挥的这种重要作用呢，当然是一个打脸。另外如果你注意到，因为这次的访问非常清楚的是一个党与党之间的更重要的关系，所以它的整个安排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那么更多的是党务的部门呢，那么在那个就是进行运作，所以这里面的意识形态的这个就是色彩呢，要比普通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呢要强得多。所以这里边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那个因素呢，我认为这是那个完全不现实的一种就是那个看法。另外一个呢，我想那个指出一下，因为金正恩其实他在那个全世界包括在中国人的许多心目中呢，就是一个流氓，就是一个流氓国家的这么一个就是流氓的做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中国呢长期以来呢就在支持这么一个金正恩，把他作为一个就是会咬的一个狗，那么有时候用他来对美国呢施加一些压力，对日本施加一些压力。那么现在中国面对的其他的压力，比如说那个与台湾关系法，那么各种压力，那么当然那个中国政府也会就是说用这条狗，那么当然给他多喂点食，就像刚才那个破公也讲到那个满车的载回去，那么当然一定有很多的好处，所以他们两个呢都会喜笑颜开。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习近平没有考量到他的国内的压力的话呢，我觉得这是非常那个就是不切实际的说法。
嗯哼，接下来我想请问在香港的这个丁学良教授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就大家都能看到，这美国呢是一直希望中国呢在遏制朝鲜的问题上能够发挥作用。那么是不是从这个旁观者清的角度来看呢？美国这样的希望呢，是不是缘木求鱼呢？
这些话都是过分简单化的问题。
嗯哼。
因为在所有的国际关系中间，在零和一百之间有很多的过渡阶段，没哪一个成熟的大国的总统或者是总理也好，叫主席也好，什么首相也好，他会指望在这种关系上，他的这个对手潜在的对手国家会把美国的国家利益同中国的国家利益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去考量，这是不可能的事。你像美国指望中国所发挥的那么多的作用，中国绝对不会去照单去接受。你不管现在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还是说1949年也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他在跟美国打交道的时候，跟英国打交道，跟日本打交道的时候，他都要把自己认为的国家利益作为主要的考量。 这个是没什么，这个是全世界的研究国际关系都知道的道理。你比如说在朝鲜半岛这个事情上的事，你说中国对百朝鲜施加的制裁的力度够不够？那当然现在比以前要强化很多很多，但他不可能强化到那个地步，使得百朝鲜这个政权马上垮台。那对他来讲，百朝鲜垮台，他能从百朝鲜这个政权的垮台中间，在北京看来，他能得到多少好处呢？所有北朝鲜这个政权的垮台带来的一大笔的麻烦，主要就是在北京看来，我说在北京看来，不是在我们看来，在北京看来，大部分的这个买单呢，是要靠北京去拿的，他不会做这个事儿。而且你要考虑到这一点，如果说北朝鲜垮台了，这个模式做成了，然后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就是一旦在国际上遇到一个非常紧急的市场状态的时候，那么美国都说，上一次你中国帮助我们把北朝鲜这个政权压垮了，现在因为另外一个政权在我们看起来也是个坏政权，也是对全世界的安全和平不利的，那么我们现在需要你中国重复你上一次在北朝鲜那个压力上做过的事情，帮助我们把另外一个政权也搞垮台，你说以后怎么办？
嗯，
还能指望国际上之间大国关系能顺着这个路走下去吗？哎，这 impossible， 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嗯，好的，谢谢丁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夏明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就是中国对朝鲜它当然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国际的这个眼光中，并不是一直都有这么重要的重大的这个影响力啊。我想请您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它的这个作用呢，在这个西方看来呢，它是一直以来几十年以来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对，你看到了，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就是这次习近会了那个不应该抱太多的就是期盼，甚至呢就说对以后的那个就是金正恩呢、跟文在寅跟特朗普总统了也不要抱太多的期盼了，因为就说北朝鲜整个呢就是一个滑头的一个政权，那么它是由奶变是娘，在过去的就是六十多年的这个生存的那个，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生存的过程中了，那么它其实呢就在哪一边呢给它好处了，它就投靠哪一边，所以最早当然是投靠那个就是那个苏联。那么苏联呢给他就是当然他就是给苏联人就靠得很紧，后来呢我们看到有朝鲜战争，那么中国呢那么出兵而不是苏联出兵，那么帮了北朝鲜，那么所以呢跟中国的关系就更紧，但是中苏那个就是关系破裂以后，你看到那个北朝鲜呢又更多的又倒向了苏联，但是九一年呢苏联又崩溃以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北朝鲜又回到了那个中国的怀抱，但是今天呢随着中国的就是跟美国的各种关系的发展呢，那么北朝鲜呢就在俄国跟那个就是中国之间呢，那么双重的就是获得好处，而且最近你可以看到，因为普京呢那么他跟就是西方国家的这个关系呢不断的恶化，所以普京呢其实在那个就是北韩呢那么也在就是那个做某种的就是那个动作，尤其呢我一再的认为如果我们看最近在英国发生的那个间谍那个所谓的被那个毒杀事件呢，那么其实跟那个金正男呢在那个马来西亚的被毒杀事件呢其实是如出一辙的，而且就是说毒杀金正男的这个小组他们的撤退的路线不是通过北京，那么回到平壤是最捷径的路线，他们是飞到了杜拜，从杜拜飞到了海参崴，从海参崴呢再飞回平壤，那你可以看到这里边呢俄国的影子是非常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不认为呢就是朝鲜那个就是半岛了那么会很快的那个获得就是真正的大的就是那个解决。最后一点我想指出了，就是刚才丁学良教授讲到所谓的国家利益，其实呢他把这个国家利益呢我觉得有一种那个过度的就是浪漫化，就说所谓的习近平做的事情难道就是为了中国这块土地的真正的国家利益吗？那么谁来解读国家利益，多大的程度上是习近平的个人利益，多大的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党国利益，多大的程度上强奸和绑架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我觉得这些呢都值得探讨和这个疑问。
嗯哼，好，谢谢夏教授。那么最后呢，我想请陈伯公先生啊，就是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标题，就是习近平、金正恩他们两个人握手拥抱的话呢，对于世界来说呢，究竟是祸还是福？
我想这一次啊，首先，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都不得不看到一个事实，就最近几年围绕朝鲜半岛的这个演变，30来岁的小伙子金正恩是大赢家。这个人在国内可以说是心狠手辣，杀人如麻，连他自己的亲生的这个叔父啊，都是可以说不惜这个血腥的杀害。那逐渐他心狠手辣到什么程度？而且这次我们看他到北京来访问了、 习近平大他一半，但是可以说他台风沉稳，从容不迫。该笑就笑，该严肃严肃，这个成熟。那么这个人，他这个为什么我说他最大的赢家呢？这个除了刚才我提到他跟习近平之间的明争暗斗，以习近平失败而告终，不得不承认金正恩的地位俯首称臣。那么金正恩在这个打这个导弹和核威胁的时候，他是赢家。中俄之间的
好的，好。那么最后呢，我再分享几则听众观众朋友的评论，我们再进行第二话题的讨论。这位呢是罗伯特豪斯，他说呢，朝鲜的新闻说金将军到中国指导工作，或许呢这是真的，毕竟包子的中国梦呢就是向朝鲜看齐啊。接下来位是袁省基，习金会面呢说白了就是打了川胖子的脸，又是闹南海，又是打台湾牌，这回呢这个川普应该在哭。最后一位呢是驴子，他说中朝的合纵连横根本没有用，因为和美国的军事实力差距太大，川普呢说打就打。好的，习近握手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博士参加这部分的讨论。另外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别制作了一部介绍中朝关系的历史纪录片，特邀美中两国的重量级专家学者讲述中朝近七十年的起起落落。这部纪录片将在明天星期六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节目首播，敬请您关注收看。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谈邓家前女婿吴晓辉受审知罪，中共体制陷阱是否延伸海外，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三月三十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中国最知名的大亨之一安邦保险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晓辉28号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这名邓小平家族的前女婿对法庭表示知罪，并且请求宽大处理，他被控非法集资和职务侵占。文件显示，安邦保险集团作为私企，资金雄厚，内外通吃，其高调收购的脚步呢遍及美国、加拿大、欧洲和韩国等地，他的国内投资对象则包括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等名牌大牌。有分析称呢，吴晓辉一案显示政府在如何追究一些个人的责任，而这些人的冒险集资行为导致了国家的债务危机。那么14年前由吴晓辉组建的安邦保险集团如何得以短时间之内敛聚巨额的资本，并且在高调收购行动中频频得手海外呢？吴晓辉是抢到了馅饼还是踩进了陷阱？参加这部分讨论的三位嘉宾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博士夏明教授、时事评论人士、作家陈破空先生以及时政观察人士秦伟平先生，我们欢迎三位。好的，那么首先我想问问这个吴晓辉案呢，总体来讲呢也是显得非常的这个突然，那么也带一些这个神秘的色彩。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这个秦伟平先生，您对这个案子总体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吴晓辉这个案子真的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个人的观察，我认为从中国政府接管安邦集团到审判吴晓辉，标志着中国债务危机、中国金融危机已经是局部爆发。它不光光是只是对一个企业，比如说资金乱象啊这些惩罚，而是中国政府在遏制这个全面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爆发，它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这个事情可能过几年之后会被全世界所公认，现在是非常关键一点。谢谢。
好的，谢谢秦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陈破空先生啊，那么这个吴晓辉呢是被控两个罪名，你想您对这两个罪名有什么样的这个解读？那么还有呢，他是说他刚开始呢是抗辩，那么最后呢表示认罪，但是呢是要求从轻罚落。那么据称呢，像他这样的这个罪行，如果是认定也这个最后呢他要被判的话呢，可能最高可以判到这个无期徒刑。那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这个这两条罪名啊，一个叫做集资诈骗罪，一个叫职务侵占罪。这两个罪名呢倒不让我吃惊，让我吃惊的是两个数字。前面这个罪名涉及的这个集资诈骗罪啊652亿人民币，后面这个罪名涉及的是100亿人民币。这两个数字啊是触目惊心的。这两个数字如果这个钱呢拿下来的话，习近平号称精准扶贫，那么可以说一下就可以解决几百万人的这个扶贫问题。逐渐红色权贵啊，以吴晓邦为标志的这个红色权贵、红色家庭 敛财的这个惊人，而吴晓辉仅仅是落马人之一。我想其他的大量的红色家族，红二代、红三代以及他们的外戚啊，手上敛财仍然是无数，甚至可能是超过吴晓辉，他们并没有受到触动。那么这个吴晓辉这个说是先不认罪，我认为他这个法庭抗辩是合理的。如果中国的这个法律啊，这个是受党领导，肯定私下有人威胁他，如果他不认罪的话，恐怕这个发的这个罪发的更重，说他怕死，说不得不假装认罪。其实他这个认罪是违心的，因为他实际上作为一个私营企业，他有很多值得抗辩的地方。因为中共的这个法律漏洞的确很大，而且他还说了他自己并不清楚那些法律是否构成犯罪，他不得不认罪呢是害怕。但是我相信呢，这个判罪呢至少是无期徒刑，甚至有可能是死缓，甚至死刑。因为习近平正要把这个像吴晓辉这样的个人资产呢拿为国有，就好像当年的这个嘉庆皇帝要把这个和珅等人的这个财产拿为国有一样，那补贴国库，然后供这个政府来挥霍，所以说极有可能杀人灭口。因为吴晓辉还涉及到其他很多，比如邓小平家族、陈毅家族等等这些秘闻，如果不能杀人灭口的话，恐怕也会让他这个以某种原因躲猫猫死啊，喝水死啊，死在狱中。
嗯哼，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这个夏明教授啊，那么事实上呢，这个众所周知，吴晓辉呢他是邓小平家族的这个女婿，这个外孙女婿，尽管呢是前任已经离婚了，但是呢您觉得他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呢，对于他来说，现在的他来说呢，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呢？
对，吴晓辉的这种多重身份呢，可以折射出中国目前的许多的这些问题了。那么第一个，他作为一个浙江的民营企业家，那么他的成功，那么也代表了就是中国呢，在过去的30年呢，那个民营企业家呢一路杀来。那么这里边呢，当然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看到了，他通过那个不断的这个婚姻呢，那么据那个官方的报道呢，也已经有3次婚姻，那么最后是跟那个吴晓兰那个对那个跟那个就是邓楠的那个女儿了，那么就是那个结婚了，那么成为邓小平的这个外甥女婿了，那么当然就是有一种那个跟红色家族呢那么挂靠的这么一个意味，所以呢显示出他这个寡头政治的这个逐渐的这个发展。但是最后你看到吴晓辉呢，在去年6月了，那么被就是限制以后，那么很快就进行了就是邓家就对那个吴晓辉的进行了切割。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种民营企业家呢，在整个权贵的这个那个寡头政治中呢，作为一个棋子或者白手套了，那么被用了以后呢，就像口香糖，就像王立军讲的，就这个口香糖最后嚼了就被吐出来了，那么这种悲惨命运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可以看就是吴晓辉他卷入了中国目前呢在经济危机逐渐加深的情况下，各个派系那么进行争夺钱袋子的这个斗争。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2015年的那个就是股市崩盘以后，那么中国政府呢确实面临了一个非常那个逐渐加剧的这种金融和经济的危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有许多的民营的那个商人呢，他们呢就在那个挟资外逃。而这个挟资外逃，当然了很多我刚才讲到，也作为中共的高级领导人，那么甚至就是习家本身，那么他们的白手套呢，在全世界呢运作，那么全世界收购，而收购本身就是一种外逃资金的方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作为当家人，他当然会支持他自己的亲戚在外并购，比如说像就是那个吉利会那个收购就是那个 Daimler 就是奔驰公司股份一样的。但是呢，那么我相信习近平为了他的自己的权利呢，是不允许其他的硕鼠把资金的抽空，那么最后给他带来经济崩溃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要出手。最后一点呢，我想讲一下，破坤讲的那个，我认为是非常对的，就是说，吴晓辉了，如果以他这种那个数额，而且是以这种那个非法集资，如果我们想想前面那个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吴英呢，他的非法集资，那么也就是几个亿或者什么，那么最后是把他给判处死刑，那么当然最后因为各种那个申诉了，把他给判成死缓。那么如果以这种就是尺度来衡量的话呢，给吴晓辉那个判处死刑呢，那我觉得呢，在中国的法律体系和当今的政治那个形势下呢，那么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的审判地点呢是在上海，那我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呢，恐怕跟把他审判地点放到所谓的山西、河南或者放到其他的内地城市来看呢，我觉得恐怕有一定的选择，因为毕竟上海了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而且是邓家了，那么影响了包括江泽民那些影响都非常广的那个地方，所以我认为呢，最后呢恐怕那个会吴晓辉会免于一死。
好，谢谢夏教授。接下来，秦伟平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其实吴晓辉作为邓家的这个前外甥女婿呢，这层关系呢，尽管是外媒不停的报道，但是国内呢，基本上就是不太说这样一层关系。但是从您的观察来看呢，就是吴晓辉走到今天这一步呢，是他个人的责任大，还是邓家的这个责任，以及还有这个红色帝国本身的这个责任呢？
我认为吴晓辉走到今天完全是他咎由自取，跟他之前邓家外甥女婿这个关系不是很大。我们知道吴晓辉他这个发展历程才短短十几年时间，把安邦整个资产规模差不多近20000亿，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数字，在海外大肆收购酒店啊、保险公司啊，甚至入股银行啊，在国内大肆销售他一个非常有问题的叫万能寿险这样一个产品。刚才我们谈到说吴晓辉涉案，他现在这个金额好像问题资金是600多亿，其实据我观察和了解，我认为这个数字至少要扩大10倍，很多可能为了公众的影响没有把这个真实数字告出来。我们查到一些数据，就是他光他安邦的那个万能寿险给公众投资者其实大概有4.4%到6%的一个回报率，加上他们的销售成本，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给予一个稳定的回报。这一项目在2017年他吸收的资金，公众资金有多少呢？就涉及到7200亿人民币，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如果说每一个投资者投资10000元来算的话，大概有7000多万人涉及到里面了。所以中国政府是非常紧张，非常担心说这个吴晓辉设计的更是一个庞氏骗局，他后面没办法去对付这么多一个其实是一个投资理财产品这样一些资金，这一旦爆掉可能会引起非常大的一个社会影响。吴晓辉他是一个非常贪婪的人，正常来说他有他一个很聪明的地方，对不对？你把企业按部就班的发展，他可以过一个可能是像正常的企业家一样的好的生活，好的结局。但是他实在是贪婪无厌，在中国这个经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外汇储备很紧张的时候，一方面在国内向公众去吸收这些资金高达7000多亿，另外肯定还有数千亿的从中国国有银行或者民营银行里出取的资金，然后在海外大肆收购，这个是等于是踩上了中国政府刚好碰上了这个红线，他外汇储备又很紧张，加上现在又要遏制这个金融风险，所以他成为一个牺牲品，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以他后面的结局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惨一点。谢谢。
嗯，谢谢秦先生。那么等于这个他呢基本上是到了一个忘乎所以的这么一个境界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陈木空先生，那么事实上的吴晓辉的安邦呢，他背后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呢有非常非常这个多的线索。那么其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陈小鲁，就是陈毅的儿子。那么他呢也是安邦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在2月份呢突然的这个去世。那么这个之间呢有什么样的这个疑惑呢？
这个其实吴晓辉的案子啊，这个跟邓小平家族、陈毅家族有这个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现在不公平的在这里。当然，对吴晓辉来说是，他在这个自己做大的、做富的时候，没有为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做过一声呼唤，所以今天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是应该的。那个就像薄熙来等人一样，周永康等人一样，所以受到这个同样自己建立的法律体系的这个戕害。那么邓小平家族和陈毅家族，首先一个线索就是这个邓卓瑞，邓小平的外孙女邓卓瑞和陈毅的儿子陈小鲁，首先一人出资1亿元建立了所谓的上海标准什么什么基金。首先我要疑问的是，他们两人为什么有这个1亿元？1亿元可是数字不小啊，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哪来的1亿元？因为你是当官也好什么，你的1亿是哪来的？你邓卓瑞那么年轻啊，当时20多岁有1亿，首先拆掉这个公司，这第一步，这个资金来源就有问题。第二，这个2004年，这个陈小鲁亲自做盟介绍，吴晓辉跟这个邓卓瑞认识，而且成婚，而当时的吴晓辉还有婚姻关系，说这个是相当的不道德。有夫之妇拉过来硬跟邓小平的这个外甥女婿给配，外甥女给配上。第三，这个吴晓辉这个人呢，本身呢，就是我们说他是男版的这个邓文迪。
嗯哼。 好的，谢谢陈鹏鸿先生，您那边这个声音呢有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网上的这个现场评论。第一位呢是傅正辉，他说呢，吴晓辉在安邦案认罪，证明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呢是特权阶层先富起来，同时也证明习反腐打贪不分远近亲疏，我们盼望中国大陆继续打老虎，也能将外逃大陆的台湾重大经济犯绳之以法。接下来位呢是袁胜基，他说呢，安邦就是帮着体制内权贵在洗钱，这是不争的事实，习不抓他国内金融市场就得瘫痪。那么刘汉呢问他说，请问秦先生，中国大陆开放金融市场对债务危机有什么影响？那么等一会儿我会请秦先生来回应这个问题。接下来位是廖聪明，他说邓家外甥女婿显然没有站上队，拿来开刀杀鸡儆猴呢是习弟的权谋，中共像吴晓辉这种太多了，习弟敢全部拿下吗？显然不敢也不能。接下来位是玉玺，专制体制一直都是一代天子一代臣，邓家的时代过去了，其势力被清理很正常。接下来位是乐乐，习集权之后呢，打击各行各业的豪强是必须的，这样才能驱逐权贵的对政府的影响，但是呢，这样很容易误伤普通百姓。比如前段时间关于取消海外定居人士的上海户籍一事，虽然最后上海政府暂缓执行，但是重压之下呢，岂有完卵呢？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后面中国社会将会出现因集权而导致的各种优点和弊端。那么好，接下来呢，我想请问这个秦先生，请您回应中国大陆开放金融市场对债务危机呢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看到最近中国政府在表态开放金融市场，特别是对美资的企业，那是因为现在在中美贸易冲突这样一个阶段，中国一个官方表态，我不认为他最后真的会完全开放金融市场，这是他们的一个表态而已。如果说真的开放的话，我相信最后的结局可能是中国一些优质的金融资产可能是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呢被一些外资企业去掌握这样子。对于中国的债务危机还有金融危机并没有实质的影响。我相信那些外资企业如果真的要进来中国市场的话，可能是等整个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整个资产价格会跌到很低的一个样子，然后他们进来抄底。这可能是更符合实际情况。谢谢。
嗯哼，好，谢谢秦先生。那么接下来夏教授，我想请您简单的回应一下刚才我们众多的这个网友他们所提出的评论。那么同时呢，我也想问您，其实呢，说到这个吴晓辉呢，我们也想到了这个肖建华，那么还有呢王健林，那么他们这些人呢，是不是都是这个中共红色帝国里的这个林子里所养的鸟？那么当他们被需要的时候呢，会得到锦衣玉食，会被喂食；但是当他们不被需要的时候呢，就会被猎捕。
对，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中国过去十几年呢，有这种那个寡头了，那个权跟那个钱呢，那么相互的这个联姻呢，那么最后造成了许多的恶果。那么但是这里边呢，吴晓辉事件呢，我觉得更有它的那个独特性，就在于因为前面的无论王健林，那么他的涉及的这个企业的领域了，相对于就是吴晓辉来说是要窄得多，而肖建华呢，毕竟呢他是在香港坐镇了，那么想做空那个就是股市了这些东西了，帮助就是那个圈钱或者是逃资。但是呢，吴晓辉他涉及到那个整个保险公司，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那个就是2008年的那个金融风暴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出手，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那个 AIG， 那么最后的话呢出现了就是危机。因为 AIG 作为美国最大的那个保险公司，那么它在那个整个那个经济过程中，它起的这个多方的联络的结构性的各种功用了，那么是其他的比如说像一个利曼那个兄弟公司呢，那么是没办法相比的。所以美国呢最后就要出手去挽救整个美国的那个整个公司体系。所以今天的话，安邦公司呢作为一个中国第三大的保险公司，那么它现在面临的政府呢把它给已经托管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它对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呢，那么影响了重创的是非常大的。这里边就涉及到刚才说的那么金融风暴的那个可能，那个就是已经爆发，中共呢现在是在想把它给捂住，而这里边呢也一定会走进就是中国现在的就是这个债务危机了，那么现在的爆发，那么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债务链条呢也会那个破裂，因为毕竟有这么多的公司呢现在已经被那个收购，或者他们在股市已经受到重创，还有很多的那个不良商人呢早已经就逃跑，那么已经那个转移到海外。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债务危机最后会形成一个那个 就是通货紧缩，所以债务危机跟通货紧缩呢，我觉得会让中国的许多老百姓一下看到他们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效应呢的消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种债务危机通货紧缩引起的整个账本的危机了，恐怕才会是西方国家要那个来入局来那个收盘的这个机会。
嗯哼，好，谢谢夏教授。那么陈峰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吴晓辉出事之后呢，中国的保监会暂时的接管了这个安邦公司，据说呢好像是为时一年。我想问问您，您对这个做法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那么就是说呢，涉及到安邦呢，我们刚才在岛屿中也说到他的这个海外的并购的设计，美国、加拿大、欧洲和韩国等地，那么是不是这样一些这个海外的资产呢，也会变为这个中共的党产呢？
这个就由国家来接管这个一个名义上的私人企业，这是不合法的，而且这个产权关系、股东关系怎么处理都是一个问题。那么因为技术问题呢，我刚才很多话都没讲完，我还得回头来讲一下。就说那个陈小鲁在二月份，因为那个二月份那个吴晓辉被起诉，陈小鲁突然就在二月份死亡。我想陈小鲁肯定是受到了压力，中纪委找他谈话，虽然不会法办他，但是要他谈清楚很多问题，导致他突然脑溢血、心脏病死亡。另外这个邓小平的这个外甥女啊，这个邓卓瑞突然这个分居离婚，也就是因为这个。这个习近平要对吴晓辉开刀，所以说这个马上切狗，这个也显得非常的卑鄙，因为吴晓辉毕竟跟他这个是夫妻，而且就眼睁睁推在狱里不管，这个于心何忍？那么事实上，这个吴晓辉的事业就是2014年才突然爆发，就是借助于这个邓小平的外孙女，说邓小平的外孙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次如果不法办邓小平的外孙女，不法办那个陈毅家族，那是非常的不公平，证明中国的法治就是一场儿戏。而吴晓辉之所以涉案有几个原因，他卷入了权力斗争，一个是2015年的这个股市，他跟习近平背后抬杠，在上海那边跟好多这个江派的商人啊抬杠。这是一次权力斗争，第二次是海外的这个爆料，他也卷入了。那么这个习近平方面呢是感到非常恼火。再一个就是说在国内啊，他又跟这个王岐山的那么下面的人给杠上了，那就是这个财新杂志的这个叫做胡舒立啊给杠上了。所以他卷入权力斗争，威胁了习近平的权力，从经济上威胁才是习近平拿下他的原因。所以我说他是蓝版的这个邓文迪，靠蓝色上位。邓文迪在美国靠女色上位啊，到处这个开疆拓土商业帝国。这个蓝版的邓文迪。就是这个吴晓辉，我当然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姿色哈，蓝色有什么姿色啊？就是温州市的高官也给他攀上了啊，然后浙江省的高官给他攀上，最后攀上邓小平的外甥女婿，一路走一路离婚，一路睡，一路这个结婚，然后一路的发达。我想这样的。很像这个过去的这个金瓶梅所描述的一些情景，证明了中国社会的这个腐朽、腐败和这个没落的这个特征。
嗯，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请问戚伟平先生，就是说呢，审判这个吴晓辉呢，我们刚才陈伯公先生谈到的主要还是政治原因，就是他得罪了习近平在很多方面。那么我想问问你，就是他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整肃他，究竟是为了整肃这个红色家族呢，还是真正的要整肃这个金融市场？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用资本的大胆来敛财这样一个做法。然后呢，再用这个监管的手法呢来进行打压呢，这个也是屡试不爽的一个手法。那么再把这些财产呢，装进自己的口袋，那么中国是不是以后还会一直用下去呢？秦先生，
大家好，我个人观察呢，我觉得这次整肃吴晓辉呢，它基于经济原因会多于政治原因，可能政治原因会存在，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形势加上这个债务风险、金融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级和严峻，这一点呢，中国政府它非常非常清楚。这一次之所以选上安邦啊，作为一个接管他资产，加上重审吴晓辉，可能后面马上要重判吴晓辉。其实可以看到，中国过去几年从他鼓励说企业走出去海外收购什么四大金刚除了安邦之外，还有海航啊，还有万达，还有复星啊。我相信这一次应该算是叫杀一儆百。不光是审吴晓辉判安邦啊什么事情，更多的是给其他的一些处于相同或者接近状况的这些民营也好或者官商勾结也好，这些所谓有关系的这些白手套也好，给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醒。这就是说中国政府现在以前可以纵容你们去坑蒙拐骗，去捞钱也好啊，去骗钱也好，去转移资产也好，但是现在整个国家他们执政党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生死存亡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是不计一切代价去整肃这个事情，所以该收手的收手，该坦白的就坦白。我个人感觉是有这样一个意思。那另外说他们的资产会不会被整个国家收编，被中国政府或者纳入国库这样子？我觉得，如果从现代财务学或者商业的意义上来认真的去评审这些企业的话，很多企业它看起来，特别是刚才讲的四大金刚这些企业， 资产系数、资产金额非常大，可能高达万亿甚至数万亿，但是跟他们的负债起来比起来，如果真正的测算一下，他们搞不好都是负资产。一万亿的资产，如果负债有9000亿的话，看起来还要有1000亿的净资产。实际上，在整个这些危机全面爆发之后，他们的那个债务、他们的实际资产都要大打缩水。欠银行的钱、欠这些投资商的钱、吸收公众的这种渠道来的钱，他根本就没办法付上。所以这才是最糟糕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不认为说中国政府从接管他们身上能捞到多少油水。那前提是要把银行的钱还有公众的钱全部还回去。当然在中国现在这个政治环境下面，很有可能具体操办人呢会把这个烂账最后都扔给银行、扔给投资者。实际上还是有些资产被他们中饱私囊啊，或者说直接纳入国库、谢谢。
好的，谢谢您。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陈木鸿先生和戚伟平先生以及上半场的丁学良教授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